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啊，这个时候已经来到2012年的年尾了，我们再差两天啊，就要到2013年。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保护我们，看守我们，并且你供应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让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所有的过犯被你涂抹净净，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看我们为喜悦。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把2013年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如我们身上有 还有什么可以被你来陶造消减的，主啊，愿你自己的心意成全，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2013年蒙到主你自己更多的祝福与带领。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的信息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时间恭敬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做成他的功，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2节到38节。若是我们有圣经在手上，请我们一起翻开来好吗？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在用的一段经文。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今天已经是2012年的年底，在这个岁末的时刻，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许个愿。2013年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一年，我很想用今天的这个机会呢，向各位挑战，也许你可以在神面前许愿，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神的面前许愿过哈，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因为2013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志，让我们在2013年来讨神的喜悦，了解神的心意，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讨神喜悦，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不了解上帝好像他跟我们离得很远很远。有的人在祷告当中觉得好像打空气，有的人在祷告当中好像觉得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离我好远那当我们在这个祷告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跟神是很远的样子。当然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他要教导门徒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但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好像很远。那有时候再加上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祷告，我们就真的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很远。那么假如上帝离我们很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必须先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来讨神的喜悦。不了解神的心意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要花点时间来讲。第一，要了解神的心意，第一个你要必须能够尊主为大。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天使告诉他说他将要由圣灵感孕生下基督的时候，虽然他那时候不了解，但是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也还是不了解，他都不太懂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怎么是什么。但是他打定了一个主意，他就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他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是的，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尊主为大是了解神心意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遵行主的命令，也就是在生活里面读主的话，经常祷告。在每个信心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做一个里外一致的基督徒。这样的经验多了以后，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更了解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跟神离得太远，就是要常常听那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话。耶稣说圣灵保惠师要来，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还有保守我们。假如神的灵常常跟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任何的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做一些讨神喜悦的决定。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遵行主的命令，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要了解神的心意，第三点，我们要让主成为我们的主，让主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掌权，因为我们的老我自己，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里面包括不要越过神而去论断别人或者论断自己，因为神掌权，他要伟大，我们要经常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样就可以多多了解神。讲到神的主权，这是一堂很可以是一堂很大的课。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就很单纯的想说怎么样来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呢？圣经上有一段话说，耶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要为主活，他是买赎我的主，我们自然就是他的人。有一个奴隶的贩卖场，贩卖奴隶的一个地方，有一群的女子正在台上被拍卖，有一位很富有的一个商人，他还在台下竞标，他看来看去，看上了一个又年轻又健康的女子，然后呢，他就用一个超过底价一倍的价钱把她买下来了。这个女子被带到这个商人的面前的时候，这商人很亲切地问这个女子说，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吗？这女子说，我家里面只有一位有一位重病的妈妈，然后还有一个妹妹，她在放牛。然后于是这个商人就动了恻隐之心，他说，好了，我买了你，你现在已经自由了，我要把你释放回家，好带着我额外给你的金钱回家给你的母亲治病，你可以自由的回家了。这个女子说，你花了这么多钱买了我，你不想要我为你做什么工作吗？这位富商说，你可以走了，我要释放你回家，不用你为我做什么，就走吧。这位女子说，主人啊，当你买我成为你的奴隶的时候，我是很不甘愿的，因为我需要用钱为我的母亲治病，现在我愿意服侍你，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走了，因为你的爱跟你的释放，我要服侍你一辈子，因为你买赎我又释放了我，如今我愿意成为你家里面的奴隶，为你工作一辈子。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写照。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买赎了我们，然后我们本来是不应该被他买赎的，但是他释放了我们，从奴隶的角色变成他儿女。既然这样，我们就自然是他家里面的人。耶稣说到，他说，我的食物，当门徒们正在当落食物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耶稣的食物是什么呢？在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在耶稣禁食了40天之后，他面对食物的引诱，仍然坚持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才是重要的。 在这里耶稣又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在耶稣在这个世上的任务，也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已经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就一个准则。人活着当然我们会需要食物，但是我们不是单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食物重要吗？重要。但有什么事情比食物还重要呢？有，耶稣就说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他一直希望的就是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他，用诚心用真理来敬拜这位神。当他跟那位妇人在谈道的时候，终于这位妇人他了解了基督的心，他认识了这是基督，因为他用无比的饶恕来看待他。原来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使人活，使人从那个苦闷当中、困苦当中、没有出路当中得到释放。而遵行差耶稣来的那位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才是耶稣的食物。当耶稣讲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常常想到食物就是我们的食物，对不对？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的食物就是圣经上的话。最近在 Ann Arbor 有一件大事，就是有两家这个buffet店在那边互相的拼哈，很多人在buffet店彼此见过面。这两家buffet店他们在做竞争，把价钱削得很低。很多人为了那个食物就去了，事实上是为了那个价钱去了。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好吃的食物啊，吃了两遍三遍以后就不再好吃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话，这本圣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圣经放在你的书架上落灰尘啊。这圣经就是我们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食物。这段圣经我们其实都很熟哈，但是我们经常把这个圣经的重点放在说庄稼已经熟了那一段哈，而比较少注意在说耶稣的食物是什么。他说耶稣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在有一本在这个 Amplified Bible 里面，他说这里的遵行这个字，遵行哈，就是现在就做，而且不停的去做的意思。还有一部分的意思呢，就是要去讨他喜悦的，让这个给我生命的这个，给我命令的这个人，他的心意能够得到完全啊 ，accomplished 这个字。原来呢，耶稣要告诉门徒，就是说他事实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意愿、神的 will 来做的。重点是神的，而不是耶稣的。当然耶稣是神，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好像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人生规划来服侍我们的神，好像轰轰烈烈，好像有很多的掌声，但这样的服侍假如没有上帝的喜悦，没有讨神的这个 pressure 的话，那么没有上帝的喜悦的服侍，就好像古代祭司们献上燔火，就是没有经过标准程序所献上的，那么神他怎么样会悦纳我们的侍奉呢？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表示连耶稣他都愿意用顺服的态度，在他仅仅的三年半的时间当中来传神的福音，目的就是遵照那位差他来到世界上工作的这个神他的旨意来工作。我刚刚说过，这个遵行有不停的做、现在就做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人，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而且我们从现在要一直不停的做下去，依照神的心意去做，而且持之以恒的去做。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事工他没有办法持之以恒，所以呢，有些事工到做到一半就结束了。现在正好是国语堂跟粤语堂同工改选的时候， 我真的诚心的盼望新的一年，新的同工们对于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心意能够认真的追求考察，并且持之以恒的来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服侍那 托付施工给我们的那位主，用一个讨他喜悦的心来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作。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当中耶稣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动词，一个就是遵行。怎么样遵行呢？就是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遵行就是遵照命令而行的意思，不打折扣，不要自己下判断，也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做一些世俗的判断来帮助上帝。上帝需要我们帮助吗？不需要。但我们常常自己认为上帝需要，上帝需要我这个人，我没有别人可以做，只有我可以做，所以自作主张，按照我的方法，我的蓝图，我的策略，我认为该对的来做，不仅不遵照上帝的命令，而且要上帝照我们的命令，照我们的意思来行，这个很可笑吗？很可笑。但是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来冒犯我们的神。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上帝是没办法用的，因为这样的人，神常常以为，这样的人呢，他常常以为自己就是对的，他比上帝的对还要对。比如说，自己对人生下半场的计划，认为怎么样可以帮上帝省力。比如上帝要你受一些考验，好让他修剪你生命里面的一些棱棱角角，但你却死命的抓住不放一些物质的条件，一些生活的条件，而不愿意去接受那样子的考验，不愿意去受苦，而且说这不是我人生生涯规划的一部分。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你保住了那个稳妥安逸的生活，还美其名说上帝给我丰丰富富的祝福。自我中心的人常常想到的就是自己，常常自怨自哀，自己说说自己常跟神讲说，神啊，我受伤害了，神啊，求你改变他，都是他的错，神啊，帮助我。神想要帮助你，但第一个你要放下你自己的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上帝怎么样能够看到你的顺服呢？那些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一些愿意放下自我的人，他们才可以背起十字架，能够遵行主所托付的使命。遵行这个词很有意思，遵行哈，因为它里面包括了遵照、遵守的这个心态，以及去行哈，去行的这个动作。耶稣说了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那里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今天你到葡萄园里去工作。他儿子回答说，我不去。之后他又自己懊悔了，就去了。这个主人又对他的小儿子说一样的话，这小儿子说，父啊，我去。但是后来他却不去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门徒们说，是那个大儿子。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遵行就是遵而又行，遵守上帝的话，然后有行动的。不可以说去行，但是却不去，光口头上说遵照办理，但却没有行动行为表现。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段经文里面说，你们说，刚开始的说，你们岂不是说，就你们说哈，然后后来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说就是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服侍神，收割的时间还有4个月以后啊，还不急啊。但是什么是神的时间呢？神的时间就是说现在已经可以收割了。耶稣提醒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在上帝的时间是什么。有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以赛亚书55章第9节那里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再来就是勤读圣经，多研究圣经或听研究圣经的东西。我不知道多少人在使用这个每日灵修哈，每日灵修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在10月26号有一段这个每日灵修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一段密室祷告的时间，暂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用敬畏的心去考察上帝的话语，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看看有没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并且等候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的容面，让他形成在我们心中，垂听我们内心深处的祷告。你觉得这样的建议怎么样？每天播15分钟亲近我们的主，你做得到吗？假如你舍不得安排这段时间给主，难怪你的生命会觉得软弱，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与主相近相亲是你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当你尝到这个跟主谈话的甘甜的滋味的时候，你会珍惜这段时间。过了不久，也许你会觉得一刻钟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是不够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常常多把握时间参加聚会，或者查经，或者祷告的聚会，或者分享，或者专题，多多的充实你自己，多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多参加查经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人的人生是很短暂的，多了解圣经就能够多了解神的心意，也才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你花多少时间在 internet 上面， Facebook， 你可知道有很多在网络上面很好的一些资料，一些教材，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只要你都看一些所谓不营养的东西，你也花了时间了，也在网络上了，但你却没有帮助你的灵能够造就。那么只要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我会提供你一些在网络上很好的一些教材资料，甚至于你可以在网络上就直接的听一些主日学一些研经的东西。最近教会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华福音神学院要在密西根开课的事情。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密西根已经开课超过10年了哈，都在奥克兰教会那边开课。那最近他们打算说看看 Ann Arbor 这边有没有人有需要，但这个声音已经很久了，很多人就跟华神啊中华福音神学院讲说，你们派人到 Ann Arbor 这边来吧。他们说我们来是可以，但是必须要有15个人以上我们才能够开课。那所以我们的教育的同工执事他们就发 email 来邀请弟兄姐妹看可不可以来参加。3月份还早哈，但是你可以开始在神面前做祷告，看神怎么样带领你，是不是让你有时间，让你立下这个心志，好好的充实自己。因为除非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研读神的话语，是研读哈，不是翻一翻而已，研读神的话语，看看神的话语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有兴趣，你有这个感动，有这样的这个回应，你就会跟这个课中张课中弟兄哈，他是执事，可以跟他联络说你想参加，拿一些资料回来。我相信假如是你祷告，神有引领，他就要来帮助你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其实是造就你可以成为他更可以用的一个儿女，做成上帝的工。耶稣说到上帝的工的时候，紧接着在后面讲这个工作的内容。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去收割哈，去收割。这个命令是上帝已经工作了上半段前半段哈，只是要人去后半段去收割，收取成果而已。因为撒种的、栽种的跟使他成长的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但神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去收割。有时候我觉得很丢脸哈， 我们好像我们常常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就说啊、哦、他信主了，我们就说、哦、我好棒，我今年又带了多少人信主。你不要忘记，这不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只有在后半段让这个人有机会表达他愿意信主 的这个意愿而已。而在那意愿表达之前，从撒种，从让他生长，都是神已经在做的。第一个，我们要先看看自己的位分哈，认清楚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阶段性的目的。今天很多的留学生来到 Ann Arbor Ypsilanti， 神把这些人带来了，让一些我们在这边已经活了很久的人，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把这些人际关系放在我们当中。假如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工作，神也把我们放在这边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借着各样的机会来关心这些来到 Ann Arbor Ypsilanti 的学生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边阶段性的目的。在我们来到 Ann Arbor 之前呢，在我们搜索去哪里读书，哪一个留学的城市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神已经调度万有把我们留在这边。他让我们留在这边来信主，有些人在这里信主哈，为主做工，预备我们，好叫我们，好叫那些后来来 Ann Arbor 的人可以听到福音。神已经调度万有把我们放在这边，神也把那些福音朋友们带到我们的面前，他已经撒种了，他已经工作了，我们不过只是去收割而已。再来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上帝的能力，我们清楚认识上帝的能力，因为只有神自己动工，福音才能够传扬，唯有他这福音的主能够让福音带有能力的进入这些留学生的生命当中，不是我们这些传福音者的经验可以使这些人听到福音，当然这些是一些技巧我们都可以学，也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使得这些人可以听到福音，若不是神的能力，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这些人信主的。所以既然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没有可以夸耀的，也就没有可以骄傲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训练他的门徒，第一课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门徒们放弃自己，能够学习怎么样靠这个神。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说到，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像有小孩子一般谦虚的这些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他对大人哈是很信任的，他也了解他们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当大人向他们说伸手说来跟我走，很多小孩子就会自动把手伸出来让你拉着走。 OK， 那么这也就是神要他的门徒们能够了解，放弃靠自己的能力、经验、学识、地位，在神的在这个属神的国度里面谦谦虚虚的来倚靠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们的上课的第一课就是这个认识神的大能，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要像小孩子一样能够来跟随神。很可惜哈，像我们从小我们就被训练哈，要能够独当一面，对不对？从小就父母亲师长们就跟我们讲说，你将来要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又受了教育又受了训练，很不容易，我们怎么可能像小孩子呢？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放下来像小孩子一样吗？我告诉你，是的。耶稣用了一个字，他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他说你要回转。回转这个字是 converted， 就是 convert， 做一个转变，转变我们的心态，好像我们都很行，我是栋梁啊，我是栋梁，我怎么可以不靠我自己呢？那要靠谁？在教会里面我不是栋梁还有谁是栋梁？当然靠我了。不，神说要 convert， 要转变，慢慢的回到一个很单纯信靠神的信心。然后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 各位弟兄姐妹，十字架是我们生命得到永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但这个十字架改变你的生命了吗？我们都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有永生的盼望，十字架改变你了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跟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可以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凡事都不可以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保罗又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八节那里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就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那边大家都很熟悉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跟神同工的人必须要有生命的改变，有生命改变的基督徒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们开始要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的改变是由内而外的，这也是最基本的。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要各位已经有些挣扎与世界或基督之间，假如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跟世界跟随基督这两件事情我们开始觉得有点挣扎格格不入的时候，我就感谢你，我就为神感谢你，要恭喜你可以被神使用了，可以被神来使用做他的工。因为可以参与神他工作的这些工人必须神要在你身上做工，让神在你身上凿切磨练，然后才可以被他来使用。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要完成他拯救世界的工作，那我们呢要把肉体连同肉体的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可以被神来使用。保罗说凡属基督的人，也就是说凡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得蒙救赎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做了这个动作吗？你做了这些事情吗？还是你常常把你自己从十字架上面拿下来，或者是你常常把你自己的背着十字架把它卸下来做，啊，十字架好重啊。各位弟兄姐妹，你还眷恋你的人生计划吗？眷恋你的名利地位吗？这些我们所谓很重要的事情，你愿意把它都钉在十字架上面吗？在新春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这个岁末年尾的时候有什么希望啊？弟兄，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我们来做神的工作，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耶稣在这段经文的后面有这个邀请，也就是跟神同乐，与神同乐。乐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满足了，他就喜悦了。因为神的荣耀彰显了，他就喜悦了。耶稣说这是他的食物，与他一起同工，他要一起与我们同行。只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行，因为他已经差派了门徒，今天也差派了你，也差派了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说你的食物就是顺服那差派你来而且做成他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事情，成为你的食物。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岁末的时候能够立下我们的心志，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向你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求你塑造我， 也求你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来放下我自我中心的想法，来跟随你。主要过去的信主的年月都已经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愧对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没有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怎么样参与神的工作。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2013年我们都能够来体验主你对教会的心意，你对弟兄姊妹的心意，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长的这个心意，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所差派的工作，能够完成你的工作。主要这完成你的工作也并不是我们可以做，乃是主你自己的圣灵要完成，借着我们身上来完成的。主要就求助你在2013年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有个谦卑的心。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刚有一首诗歌哈，我很喜欢再想要再唱一次啊，心想倒数第二首诗歌可不可以我们再唱一次哈？我很喜欢那段的歌词哈。我刚刚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差点就心要跳出来，我觉得跟我要讲的信息好像，我很感动。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再唱？是比较深的那首，不是再前一首？对，再往前。这首诗歌好吗？我们再唱一次，然后我们就结束。心想跟那个 Holden 还在吗？好，心想你一起唱。再唱一次，来。
主，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 更多地祷告，帮助我更深地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谢谢，将交给主席。Thank you.